接通电源，打开电脑，世界就在指尖跳动。
开启读屏，登录 QQ， 彼此之间再没距离。
宝益读屏电脑系列课程，开启我们的阅听之旅吧。本课程由北京宝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隆重出品，全国免长途服务热线400-066-1010。
欢迎拨打400-066-1010。
大家好，我是宝益的蔡磊。下面继续介绍 Windows 10系列讲座设置第四部分。上一次我们介绍到
隐私、更新、隐私、轻松、时间和账户。
账户后面的话四个项目将在这一次的演示里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找到
时间和语言。
时间和语言。回车
设置窗口列表日期和时间第一项共三项已选择。
主要的是调整关于时间、输入法、语言这一类的选项，还有语音识别这一类选项。
区域语音主页按钮。
总共就只有三个项目。
列表日期和时间第一项共三项已选择。
默认的第一项。
日期和时间已选
择。日期和时间。我们还是一样的老规矩 ,Tab 键切换一次。
自动设置时间按钮已按下。
默认自动设置时间已选中，这个的话保持选中即可。在默认情况下，只要电脑连接 Internet， 它都会把我们的时间自动进行一个校正。
自动设置时区按钮。
自动设置时区这个没有选中，其实默认的话我们都属于
时区组合框 UTC0800 北京重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乌鲁木齐已折叠，
都属于这个。如果我们在
自动设置时区按钮，
自动设置时区这个按钮把它选中以后，
已按下，
后面的这个复选框，选择的复选框就没有了。
更改日期和时间格，自动设置时区按钮已按下，
对吧？我们都让它自动选了，所以后面那个就没有了。这一块其实不需要怎么去更改的，我们在第一部分就是Windows 10系列讲座第一部分安装系统里面介绍过，像语言和时间区域这一块，在第一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它就会提示让我们选择，并且默认情况下它已经是设置正确的
时区组合框，
所以这一块基本就不用怎么调。
更改其他日期更改日期和时间格式链接，
日期时间格式这都是一些快速跳转的链接，后面在控制面板的相关部分也有选项。
其他日期
其实这一块的话真没有太多
列表
我们需要去调整的，保持默认即可。
区域和语言，
区域和语言回车
已选择。
好，一样的。
Windows 和应用可能会根据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向你提供本地内容，组合框中国已折叠，
它就是一个确认你所在地区，然后根据你所在地区所提供的一些项目默认是中国，这也不用改。
添加语言按钮。
添加语言，这个你需要安装一些语言包，默认咱们都使用中文的，也不用
改。列表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Windows 显示语言第一项共一项，
我这就只有一个。如果要安装其他的语言，那么需要到 Windows Update 那边去安装对应的语言包，一般都不用管它。
其他日期。
第三个
语音已选择。
这一块的话主要是调整 Windows 里面的默认的，包括像语音输出，包括像语音识别的一些选项、一些参数，这一块我们用的也不是特别多。好多时候一些第三方的程序要调用语音库，大家在国内都习惯调用一些读屏的，比如像科大系列的，比如像那个 VVoice 就 VVTTS 系列的，都习惯调用这些。同时系统自己也有一个
选择你与设备所讲的语言组合框中文，简体，识别此语言的非母语口音副选框未选中，
这个不用管。
语音组合框 Microsoft Now Raw Mobile 已折叠。
这个是它系统自带的一个语音的输出的一个语音，相当于一个语音库。咱们读屏软件也是可以调用的。
速度滑快 70.000 预听语音按钮。
后面就是差不多的一样。
您已选择 Microsoft 11 Mobile 作为默认语音。
这就是微软自己的一个语音库。
速度语音组合框 Microsoft Now Raw Mobile 已折叠 Microsoft Cancom Mobile。
好，我们选了一个。
速度预听语
听一下。
预听语音，速度预听语音按钮。
你选择 Microsoft Cancom Mobile 作为默认语音。
这是它的男生，其实一般情况也用不上。要调整这些语音的话，对于读屏用户的话，直接在零加 B， 零加 B 进入语音设置对话框以后，可以在那儿进行调整，直接把它的语音库调用到软件里面来使用。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后续会在读屏软件设置参数的里面详细介绍。
开始按钮，语音语开始按钮。
像开始按钮这一块，
语音墨迹和进入隐私设置链接，
主要的是一个语音输入的一个设置，这一块一般我们也用不上。像语音输入这一块，在我们使用的话，可以使用后续加入的一个语音识别，直接用那个你在输入的时候很快捷来进行启用，还比它系统自带这个要好得多，所以这一块基本上用不上。
主页搜索框列表语音第三项共三项，
时间和语言也就那么多东西，东西很少，这一块其实默认情况下都不需要去动，保持默认即可。后面
轻松使用，
下一个项目轻松使用。轻松使用里面主要是包括一些系统自带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程序，比如像讲述人是一个系统自带的一个简易的读屏软件，比如像
放大镜，
它可以放大屏幕上面一些文本，方便低视力的用户。
高对比度，
把一些图像加大它的色彩对比度，方便弱视和低视用户来进行更方便的阅读。
隐藏式字幕，
第一个
讲述人第一项共七项已选择。
讲述人这一个应该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在装系统的时候都已经介绍过，它有一个快捷键。
讲述人
在这的话，我们 Tab 键切一次。
讲述人按钮，
空格选中的话，相当于就激活讲述人。
已按下，向我们
设置讲述人切换开关
按钮已按。
看讲述人出来了吧？其实有快捷键，我们前面在装系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开始菜单加回车。就可以在任意界面下启动讲述人，然后启用讲述人以后，后面有好多设置。
关闭自动启动讲述人按钮，切换开关。
因为它的朗读方式和咱读屏软件不太相同，它是先读按钮的状态。其实后面有好多选项的。
关闭自动启动讲述人按钮，切换
开关。关闭自动启动讲述人，就开机时候是否让它自动启动。
选择语音 Microsoft Chinese
这是选，其实后面这些参数就是针对讲述人做一些调整，就系统自带读屏软件做一个调整。现在退出了，其实这一些项目我们在启用讲述人以后都可以随时调出来的，就是在开始菜单加回车键打开讲述人的时候，其实它就出现了一个讲述人的窗口在里面，一个读屏软件嘛，虽然是简易的读屏软件，但是的话里面有好多参数大家都可以切换去设置。设置里面只提供了一个入口，这是讲述人。放大镜
已选择，
放大镜也是一样的。
放大镜按钮
启用，放大镜
已按下，
后面对放大镜进行一些相关参数的设置。
反色按钮，
反色，
自动启动放大镜按钮，
自动启动放大镜，这
放大镜按钮已按下，
差不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按快捷键来启动。
列表放大镜第二项高对比度，
下面高对比度也是一样的，
已选择。高对比度主题组合框无已折叠，
都是对这些辅助项目做一个设置。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分别进行调整。
隐藏式字幕、键盘、鼠标、
其
他选项，其
实我们用的都不太多。看一下其他选项，其他选项里面有些也好，有些好。
在 Windows 中播放动画按钮。
好，动画播放动画，如果是一些就说。你能看得到的可以让它播放动画。
显示 Windows 背景按钮已按下。 通知的显示时间，组合框5秒已折叠。
其实根据这些提示都可以来知道它大概意思。通知级别，比如弹出个气泡提示了，右下角通知栏那儿，它气泡提示的时间长短，如果你时间太短了，有时候比如视力不太好的就不一定能看得到，它可以调整上下光标调整值，
光标粗细滑块 0.000000，
光标的粗细，
声音的视觉通知组合框5已折叠，
声音的视觉通知，就比如像有一些失聪的用户听不到，所以如果有声音提示的时候，它是否显示文本通知，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其他选，
也就那么多。这一块辅助功能这一块，如果设置好了以后，
键盘，
对大家就是说在使用电脑过程中可以带来一定的便捷性，这也就是外国系统考虑的全面，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用户，它的原则就是说只要是我的用户，不管你是老弱还是身体带有什么缺陷，我们都要让你能使用到我们的系统和产品，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发展的乐趣。像这一点，国内的一些不管从第三方的应用还是一些产品上面考虑就非常不周，相信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手机，不管是电脑软件，不管是手机 APP， 都应该能感受到国外的一些产品他们是很注重无障碍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国外的一些软件大家拿到以后，软件也好网页也好，不需要担心说咱们不好用或读屏软件不好操作的情况。但国内就不同了，国内这个好多开发者他就没有意识到这些，甚至他就不知道还有他的产品还有盲人在用，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是推动整个无障碍，信息无障碍的话是需要很长的一个路，不管从立法层面还有从大家用户反馈到开发者的认识认知，都是需要个很大的一个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好，话题又扯远了，回来
隐藏键盘，
我们看一下键盘这个
选项，打开屏幕键盘按钮，一次只需按一个，
好，这个地方的话也会可以增加键盘音效，
打开屏幕键盘按钮，
屏幕键盘一般用不上，就是说比如在输入的时候，你可以在屏幕上面显示你这个键盘，可以用鼠标来进行点击字母，
一次只需按一个键即可启动键盘快捷方式按钮。
好，这个有时候会用得上，比如单手操作，比如我们要按一个快捷键需要三四个键一起按，这它设计的话就是说你只有一只手或甚至只有几个指头的话，你可以不太方便操作比较多的一些快捷键，比如我启动读屏软件吧， Ctrl Alt 加 Y， 咱得两只手来操作，如果说我现在只有一只手能操作行不行，微软就提供这样的接口，我们可以试一下，
打开一次只需按一个键即可启动键盘快捷方式按钮，
先把这个选中
已按下，
好，选中以后我们怎么按呢，比如还是启动读屏啊，可以顺序来按这些按键，一个个按啊，不需要全部一起，比如先按 Ctrl， 好，它响一声，再按个 Alt， 好， Ctrl Alt 按下去，再按个 Y，
好，蔡磊已选择创建日期
大家听到了吧，
2016123152大小 6.50MB 文件 MFC1201.DLL， 此电
蔡磊
已选择创建日期2016111641，
我还是只有啊，不说一只手吧，我就一个指头怎么摁这两个键呢，好，我先摁一下 Alt， 再按下
创建日期二，设置窗口，设置窗口一次只需按一个键即可启动键盘快捷方式按钮已按下，
这个就是一个方便小功能，好，我们随便按两个键，组合键随便按它就退出了，好，这个是一个，
按五次一次只需按一个键即可启动键盘快捷方式按钮已按下，
我的空格键去掉吧，好，去掉这个，要其实这个要启动的话有个快捷键，连续摁五次 shift 键，五次左 shift，
粘指键是 Y 按钮，
它又会提示是否启用粘指键，空格
微软设置窗口，设置窗口一次只需按一个键即可启动按 QQ 窗口，
你看我接
起
了 QQ 了，
联系人讨论组群，
再按下 Alt 键
设置窗口，设置窗口一次只需，
好，两个键同时摁，好，退出了，这就是一个粘指键，
按 Caps Lock、Num Lock 和 Scroll Lock 时听到声音按钮已按下，
这个大家应该前面在听我操作输密码之类的时候，也会发现我按大小写切换会嘟嘟会响，比如
小写、大写、小写、大写、小写，
它会响，其实就是这个
控制。按住 Num 按 Caps Lock Num Lock 和 Scroll Lock 时，听到声音按钮已按下。
就是看按大小写数字切换，然后发出声音来，比如现在
大写、小写、
大写、小写，然后我按小键盘数字切换，
数字这键，数字这键。
对，它会有一个音效提示，如果感觉好玩可以给它启用。
忽略或减慢短暂或重复的击键，并调整键盘重复速率按钮。
这个是那个筛选键，比如像有一些那个连续手抖摁卡出键，夸夸夸连续摁了5、6、4、6、7次，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启用这个功能，以后让系统只识别一次。其实就那么多，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进来顺着尝试一下，这些就是本身系统来提供的一些辅助的一些项目，提供给一些就说身体有残缺的用户来使用的一个项目。好，
隐藏式字幕，
其他我就不顺着浏览了，因为好多它是和视觉相关的，什么动画啦、字幕啦、高对比度这一块，反正对于读屏软件的用户一般也用不上，轻松使用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隐私更新和安全。
好，
隐私
其实后面这几项的话平常就是用的不是特别多，大家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隐私这一块进入的话，
常规第一项共15项已选择。
咱还是拿手机来做一个比喻吧，手机上面不是有好多权限，如果权限设置不好会影响软件的使用，像我们经常在说好多用户在平常的交流过程中或者热线的交流过程中，对于手机都会提出啊，我的软件怎么某某功能不能用了，被禁止了某个某个功能了，这个就是权限没设置好的原因。在 Windows 系统里面同样存在这些权限，那么控制权限的这些功能入口就在隐私这一块，我们可以简单的浏览一下。好，
位置常规已选择。
第一个常规，我们 Tab 键先听一下吧。
允许应用使用我的广告标识符，了解对各应用的体验，关闭此功能将重置你的 Bit 按钮已按下。
对，这个是一个微软的一个广告追踪系统。
打开 Smart Screen 筛选器，以检查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所使用的 Web 内容 URL 按钮已按下。
其实这些的话我们都不需要去小键盘去听，光 Tab 键切换它说明的都已经非常明确。
向 Microsoft 发送有关我的写作习惯的信息，以便在未来改进键入和写入功能，按钮已按下。允许网站通过访问我的语言列表来提供本地相关内容，按钮已按。管理我的 Microsoft 广告和其他个性化设置信息链接，隐私声明链，主页按钮，列表。
好，这是常规。好，
位置，
第二个位置
已选择，更改按钮。
好，看样子
定位按钮已按下。
一上来就说更改，咱小键盘听一下是什么东西吧。
设置系统，设置主页按隐私文本，
小键盘六，
搜索框六，列表位置文本。如果打开此设置，每个登录到这台设备的人都可以更改自己的定位设置，如果关闭此设置，则对所有登录的人都关闭定位功能。文本，此设备的定位功能已打开。文本，
你看它提示此设备的定位功能已打开。
更改按钮，
后面你可以选择更改。
为此账户启用定位服务时，你所允许的应用和服务可以请求位置信息和位置历史记录。文本，定位按钮。
你其实这个就是一些是否允许使用定位功能。
更改按钮，定位功能打开时所获得的位置历史记录。文本，当定位功能打开时所获得的符合应用和服务需求的位置信息将在设备上存储一定的时间，那些可以访问这些已存储位置信息的应用将显示在下面。文本，
好，下面这些应用呢就说是是否允许它读取位置信息，用我们最熟悉的手机上面的说法就是是否允许某个程序获取这个权限，获取定位的权限。 Microsoft EDGE 就是斯巴达浏览器，这个是没有允许。
地图按钮已按下。
地图这是允许的。
天气按钮已按下。
天气也得允许。
相机按钮。
相机。
消息 Skype 按钮。
Skype。
应用连接器按钮。邮件和日历按钮。
一样的，你允许它读取允许它获取这权限了，空格键选中。不允许的，空格键取消选中。
资讯按钮已按下。
资讯。
主页按钮。 搜索框列表位置第二。
记那么多，其实很简单的，就位置是否允许读取位置信息。
相机已选择。
相机这一块是否
允许应用使用我的相机按钮已按下。
你看是否允许应用使用相机功能。
隐私声明列，了解有关相机隐私 Microsoft Edge 按钮。
后面一样的，后面是允许哪些程序来调用摄像头。
OneNote 按钮， Sway 按钮，地图按钮已按，消息 Skype 按钮已按，应用连接器按，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相机。
其实就是那么多东西，这一块因为它针对的主要是平板设备，所以它里面列出来的都是一些针对平板上面的一些应用，像咱们平常使用的什么 QQ 啦，这些都属于桌面应用，所以在这就没列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多半的话都是控制那个平板手机这一块。
麦克风。
所以电脑上面我现在给大家浏览一下，也没有做重点的介绍，只简单浏览一下。麦克风也是一样的。
已选择。允许应用使用我的麦克风按钮已按下。
是否允许使用麦克风一样的，手机上面叫录音权限。
列表麦克风第四项共15项已选择。
这一块大家感兴趣可以顺着进来一项一项浏览一下。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显示的都是一些移动应用。我们平常使用的桌面应用，比如像 QQ、YY 这一类的话，都不需要去设置这个权限，所以就不用管它。
语音、墨迹、账户信息、联系人、
账户信息、
联系人，
是否读取账户信息、读取联系人、
日历、
通话记录、
电子邮件、消息传送、无线电收、其他设备、反馈和诊断、后台应用，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基本就是说，感兴趣了，大家可以进来顺便浏览一下。一般对于台式机，咱们桌面环境来使用键盘来操作的话根本不用管它，我们这就简单的略过。
隐私
就那么多。最后一个项目，
更新和安全，
回车进入
设置列表 Windows 更新第一项共七项已选择。
好，默认就停留在 Windows 更新这一块的话，是设置 Windows Update 的一些工作状态，也就是系统更新，有系统升级，有系统补丁以后是否自动去安装。默认情况下它都自动安装的， Tab 键就那么几项，咱小键盘听一下它的项目。
设置窗口，系统设置主页更搜六列 Windows 更，你的设备已安装最新的更新，上次检查时间今天13/22文本。
好，它这提示我的已经是最新的更新了，因为它自动检查的。
检查更新按钮，
我们可以手动检查，其实一般都不用管它，有更新它都会自个儿装。
将下载并自动安装可用更新，正在查找有关最新更新的信息吗？了解更多信息链，高级选项链14客户端，设置窗口，
也就那么多。然后它有一个高级
选项链接，
高级选项这个地方主要是可以设置 Windows 的一个更新状态，比如空格选中。
高级选项窗口主页按钮，请保持所有应用平稳运行，我们将在你未使用设备时自动重新启动设备，更新将不会通过按流量计费的连接，可能会收费。进行下载，组合框自动，推荐已折叠，
但默认就自动。
系统菜单栏
默认就自动的。
更新 Windows 时提供其他 Microsoft 产品的更新，复选框未选中。
其实就是一个控制
隐私设置，
如何让 Windows Update 来自动更新系统的一个选项。
主页按钮，请保持，
我们可以选择它默认自动，
通知已安排重新启动，
上下关标可以选择通知
自动，通知已安排重新启动，
有更新的时候会通知你重启，
自动推荐，
好，
通知已安排自动，
好，就只有两个项目了。其实这一块就让它自动更新吧，一般也没什么影响的。微软每个月都会发布一些补丁来修复已发现的一些漏洞，漏洞越少，这样再结合上咱平常正确的使用电脑，一般情况下就不容易什么中病毒啦、中木马之类的。真正的如果有木马有病毒的话，好多杀毒软件其实还真没用，因为杀毒软件它的机制是检测病毒和木马的特征，比如我编写一个木马，我发去给别人全新的木马，杀毒软件它去哪儿找那个特征呢？等大规模都爆发了，它才去检测到啊，这是一个有害的东西，才加入它的杀毒软件的特征库里面。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该获取的东西我都已经获取了，也就是说用户已经损失的东西已经损失了， 它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东西。所以由于这种杀毒软件的工作机制，就决定了平常电脑的使用习惯和及时的安装一些系统的补丁堵住漏洞，这个才是真正的避免电脑中毒最有效的方式。包括像在前面安装程序部分也给大家提醒过，不要随便安装一些来源不明的软件，尤其是某某某某破解软件、某某某某什么盗版的啦、各种去广告啦之类的，都不好说人家往里面加什么佐料。防病毒这一块，预防比查杀重要。你真正能查杀的时候，其实人家你该损失东西已经损失了，人家该获取的也就都获取了。打补丁下面
Windows Defender
这个就是系统自带的杀毒软件了，在 Windows 7里面已经有了，只不过 Windows 7里面这个工具相对要弱一些，在 Windows 10里面已经大大的增强了这个 Windows Defender 这个的软件的一个功能。我们 Type 键可以听一下，
这可以帮助你查找恶意软件，并阻止其在你的电脑上安装或运行。你可以短暂关闭此功能，但如果关闭时间较长，我们会自动重新启用它，按钮已按下。
你看我们 Type 键它有提示的，一按下就是选中这个功能了，启用 Windows Defender 这个杀毒软件。它的描述也很清楚的，咱可以给它关掉，但是过一会儿它会自己重新启动。其实要彻底关闭也是可以，在主策略里面，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把这个东西给关掉，基本上它在后台工作着吧，毕竟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叫什么一个防护的措施。
向 Microsoft 发送 Windows Defender 发现的潜在安全问题的相关信息，以便获得更好更快的保护，按钮已按下。
好，这个是否发送那些检测到的一些威胁，这个可以让它发送，也可以让它不发送，如果不想让它发送了，空格键取消就行了。像杀毒软件这一块刚才没说完的，就是说建议大家还是给它开着，因为说了半天，毕竟每个人的使用习惯都不一样，让它开着，它至少还能检测到一些已经被别人发现的一些病毒，自己少一点被一些老病毒中招的一种机会，可以让它开着。
隐私声明链接，向 Microsoft 发送样本，
这些都没用。
隐私声明链接，向 Microsoft 发送样本，帮助我们改进 Windows Defender， 从而改进我们的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措施。如果关闭此项，则在向 Microsoft 发送样本之前，我们会向你提示，按钮已按下。
好，
隐私
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发现一些病毒以后，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病毒的样本上传，是否允许它上传，如果允许就选中，不允许就不选中，这个地方要看了。大部分情况还是建议大家上传一下，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病毒都是一些程序 EXE 或者 DLL 的一些程序，然后它上传以后可以相当于你为别人，别人也为你，发现一些威胁的话，更好的增强整个微软的一个防病毒的一个能力。
添加排除项链接，
好，添加排除项。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杀毒软件它检测过程中，尤其像毒品软件这一类的话，它需要在每一个程序里面都嵌入一个模块，因为我们要朗读，要获取这个程序的信息才能给你朗读出来。在很多时候杀毒软件就会认为说，哎，你这个程序不对呀，你为什么每个程序你都要嵌入个模块，你是不是木马呀？好，我先给你杀了再说。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毒品软件被杀毒软件意外给关闭，甚至有些界面不能朗读的情况。所以某些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把自己信任的程序，一般来说就是毒品软件，添加到白名单里面。这里如果大家用过国内的杀毒软件，应该是很清楚这一点。国内的不管什么瑞星、金山等等，为什么毒品软件不能操作它的界面？它就是防止任何第三方的程序 读取它软件的界面，所以咱读屏软件获取不了它的界面信息，也就没办法读。它就会认为说啊，你每个程序你都要去获取个信息，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木马呀？好，回头他就把毒品软件给当病毒给杀掉了，或者当一些潜在的威胁程序给杀掉了，这种就会严重的影响咱们的使用。所以这里的话，可以把像毒品软件或者一些我们信任的程序加入到排除列表里面，就是不告诉杀毒软件说这个是我信任的，你别来捣乱，就这意思。好，
打开添加排除项链接，
添加排除项空格进入空格以后，我们 tab 键切换
排除文件按钮，
排除文件你可以针对指定的文件进行排除，比如空格键
文件名 n，
好，它就出来了一个浏览文件浏览窗口，我们要排除某个文件，直接在这浏览到以后选择
视频命名空间，视频第一项共11项，
我的习惯还是反切一下，然后退个键，
此电脑第三项共10库已选，此电脑已选择，
回车进入
视频第一图文档下载已选择。
我们就以添加保留毒品软件的那个主程序为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音乐已选，桌面已选，设备和本地磁盘 A 已选择，本地磁盘 C 已选 Intel Ami Drive GoFlops Program Files 已选择
Program Files
创建是Void Grader Chinese Void Grader 已选择，
进去
Void Grader 点 exe 已选择，创建日期 2BOYPCREADER
就是这个 Boy PC Reader， 主程序就是这个，比如添加这个排除项后直接回车，
搜狗拼音输入法对话框设置窗口，设置添加排除文件按钮，
它就回到了排除文件这个地方，
排除文件加列表 A Group，
好， Tab 键一次，它是有一些列表，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听一下
F
盘被我直接排除了，
C Program Files 宝益 CRM，
好，我直接把宝益这个 CRM 的管理系统这个目录也给排除了。好，这个是排除文件，
排除文件加按钮，
排除文件加也是一样的，空格以后
排除此文件加按钮，文件加可编辑文本标题名称 Check Volume 第一项共6项，
也是一样的，出来一个打开文件的对话框，我们浏览到要排除的目录或者文件，浏览到以后就不能回车了，我们的 tab 键切到
文件夹，排除此文件夹按钮，
排除此文件夹按钮空格就可以了，然后排除完了以后
列表 C
tab 键就有个列表，它会显示你所有排除的项目
A program files A program files x86 the grader，
这个是我双系统里面的另外一个系统里面的宝益的目录，我整个给它添加了。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话，大家可以上下观看浏览一下。
Program files x86 e-grader，
对，这些都是那个排除的一些东西。我们如何删除呢
？A program files x86 the-grader，
选择到要从排除列表里面去掉的项目，然后回车，
已选择。
好， tab 键再切换
删除按钮，
它就有删除了，
删除排除窗口确定按钮，
好，出来一个窗口，咱听一下什么东西，
删除排除窗口，删除排除文，确实要删除此排除吗？文本排除名称文本 A program files x86 the-grader 文本确定按钮，
我们要删除的话直接确定就可以了，
设置窗添加排除项，
好，这是一个排除，
排除文件扩展名按钮，
排除文件扩展名其实提示也非常明确了，我们要排除的话空格，然后输入要排除的扩展名，
列表 ISO 第一项共一项，
我这添了一个 ISO 的话是一些光盘的镜像，因为我的有一些程序我是以那个光盘镜像的形式而储存的，而这些镜像里面的话有一些小的一些工具，有一些 PE 下面一些工具，这杀毒软件总认为是病毒，老给我杀掉，所以我就给它添加到排除列表里面，回头 Windows Defender 扫描的时候它就不会去扫描这些我排除的，不管是添加的文件、文件名、文件夹或者添加的扩展名，它都不会去扫描，这样的话安全也有了， 也不会干扰我们自己的使用。好，Tab 键继续切换。
排除点 .exe 点 com 或点 .scr 的进程按钮。
这个的话不建议大家选中，它默认是排除什么点 .exe 啊。
主页排除点 .exe 点 com 或点 .scr 的。
点 .com 一些执行程序，有一部分病毒其实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在进行运行的，因为最常见的就是点 .exe 和点 .com 的一些程序，这个的话就不建议排除了。设置好以后直接返回，因为它是默认保存的。
主页按钮。
好，回到设置里面。
搜索框列表 Windows Defender 第二。
这个添加排除项后面就是。
打开 Windows Defender 链接。主页打开 Windows Defender。
打开 Windows Defender 就是打开这个杀毒软微软的这个 Defender 这个的界面，主界面。空格。
全 Win 立即扫描 S 按钮。
你看，它又进入这个界面了。我们小键盘8可以听一下。
Windows Defender。
已经打开 Windows Defender 的界面。
Windows Def 系统 Windows 电脑 Banner 更新按钮，确保你的电脑正在使。
好，我们就退出来吧。
搜索框
这个就是 Windows Defender 的一个添加，主要就是一个添加白名单。如何添加白名单？
备份。
这个地方其实打开的都是控制面板里面的备份和还原那个选项，它可以给你的磁盘做一个镜像，完整镜像 VHD 的一个完整镜像文件，类似 Ghost 的那种方式。不过 Ghost 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可以说比较古老的一种备份方式，尤其是对于一些现在的固态硬盘损害会比较大。像系统下面微软的自带这个备份工具，它同样可以实现类似 Ghost 那种备份，就整个磁盘镜像给你来进行一个备份。它备份出来的话是 VHD 的一个扩展名，可以使用它自己微软的安装光盘，或者在引导界面，或者在系统下面进行一个还原的操作。这个我们后续在控制面板里面专门会介绍到备份这一块再详细介绍，因为东西有点点多。建议大家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备份，就让它定期的做一个镜像备份，万一出现问题，只需要简单几步就可以还原系统。
查列表备份第三项。
好，这个就是备份。
恢复。
好，有备份肯定就有恢复。就那么几个选项，咱小键盘听一下吧，听一下它的那个选项。
设置系主页更新和搜索框六列表重置此电脑文本。如果你的电脑运行异常，重置电脑可能会有所帮助。重置时，你可以选择是保留你的文件还是删除它们，然后再重新安装 Windows 文本。开始按钮
相当于重置你的电脑，恢复出厂设置就这个意思，所以它便有个开始按钮，就开始恢复的过程。
高级启动文本，通过设备或磁盘如 U 盘或 DVD 启动，更改 Windows 启动设置，或者从系统印象还原 Windows， 这将重新启动电脑文本。立即重启按钮，
这就是一个还原，因为是系统自己的一个还原工具，所以它需要在重新启动以后引导到还原界面，在那个界面读屏软件包括讲述人都是无法工作的，那么需要让明眼人用鼠标来看着操作，根据提示啊，选择语言，选择还原位置，选择还原的备份日期，然后就可以直接还原了，这个也是其实挺方便的。
列表恢复第四项共七，
这个就是恢复。
激活已选择。
关于系统的激活，
获取更多信息链接，
因为
列表
在微软推出 Windows 10第一年的时候是免费升级的，也就是说所有的 Windows 7 Windows 8以及 Windows 8.1 的用户在一年内是可以完全免费的升级到 Windows 10，所以只要大家当前使用的系统是 Windows 7或者8，通过升级方式升级到 Windows 10的话都是会自动激活的。如果你是正版系统，原来购买过正版的序列号有激活密钥的话，那么在 Windows 10最新的截止此时此刻就是16年1月份最新的一个镜像，就是 TH1511 这个版本里面，它是支持使用 Windows 7和 Windows 8.1 的激活密钥直接激活 Windows 10的，就算你是全新安装然后直接使用老的激活密钥是可以完全激活。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说你在 当前这台电脑已经安装过 Windows 10，并且已经正确激活，现在只是格式化磁盘以后重新安装。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也会自动激活的，也会自动激活的。像我自己使用的是 Windows 7，是官方的 MSDN 的订阅密钥，所以 Windows 7当时装好以后用密钥激活，然后安装 Windows 10以后，我就没有进行任何的激活操作，因为它已经自动检测到了我的激活状态和我的激活密钥。它是激活密钥，它会绑定你的机器的一些机器码之类的，它会自动识别，所以我这边是自动激活的。
更改产品密钥按钮，
然后我这就会显示更改产品密钥。
主页按钮，
如果是没有激活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有个立即在线激活 Windows。
设置窗口，设主页更新搜索框六列 Windows 文本版本文本 Windows 10专业版文本激活文本 Windows 已激活文本产品密钥文本，此设备上的 Windows 10已使用数字权利激活文本。获取更多信息，更改产品16客户端。
数字权利激活，也就是说当时它是自动识别我的 Windows 7的一个激活密钥，已经把我的 Win 10激活了，这就激活。其实激活的话在其他地方也有，包括控制面板里面的那个系统信息那一块，它也提供那个激活
列表。激活第五项共七项已选
入口。好，这是一个查看激活状态的地方。
查找我的设备。
好，查找我的设备。这个的话在手机上面，如果大家使用过云服务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的。它就是一个，它会定时的去把你设备当前的位置信息上传到它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呢，如果万一你设备丢失了，你可以登录它的官网去查看你的设备的所在位置，或者锁定你的设备，甚至清除你设备上面的信息。其实这个功能感兴趣可以玩一下。说实话，如果你电脑都真正被丢了，你还想找回的几率几乎是为零，几乎为零。所以大家最关键还是看好自己的机器，这才最关键的。
列表，查找我的设备第六项共七项已选择。
就像有的用户针对手机说有查找手机的功能，那我手机丢了能不能找回来？其实能找回的几率真也不多。这有个查找，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一些介绍。
列表，查找我的设备第设系设主搜索框六列，查找我的设备文本。如果你的设备丢失，请在下面查看其最后的已知位置文本 account.microsoft.com devices 链接，查找我的设备已打开文本。
你看，就是那么一个功能。
更改按钮，允许此设备的其他管理员更改，查找我的。
其实就是那么一个查，它会定期上传你当前设备，就那么一个东西。
查找我的设备第六项共七，
查找设备。
针对开发人员，
针对开发人员
已选
是否允许其他来源的程序安装，比如在平板设备上面是否除了 Windows 应用商店以外程序都不允许装，类似咱手机上面的允许安装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序，和那儿意思是差不多的。作为普通用户，作为桌面环境，这个地方是不需要调的，而且它默认，也就是说允许，是允许你安装的，是允许你安装的，也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我们还是听一下小键盘的提示吧。
设置窗，系统菜，设置主页，更新搜索框，六列表，使用这些设置只用于开发文本。了解更多信息链接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请安装 Windows 应用商店的应用，单选按钮未选中，行加载应用，从你所信任的其他源，例如工作区，安装应用，单选按钮已选中。13客户的设置窗口。
好，没了，就那么几项。其实这个地方一般就说不需要去改变。经过了四部分，我们已经带领大家把设置里面的项目基本上走了一遍，基本上走了一遍。这里的话，就像开篇说到的，作为桌面设备，作为用键盘来操作电脑的用户，其实设置里面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和原来一样的操作习惯，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通过控制面板里面的分类来进行调整。 毕竟在桌面环境下面，控制面板这一块它是集中了所有的设置项目，而像设置里面它更多的是针对于平板的一些触摸设备来做的，它只是把触摸设备上面用得到的一些设置给重新分了一下类放到设置里面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记住了这些项目以后，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要打开某个功能，都可以从不同的途径去进入，不管从控制面板、从设置或者通过一些快捷键的方式，这样会大大的增加操作电脑的速度，提高操作电脑的效率。关于设置部分的演示就到此，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宝益 Windows 10系列讲座其他部分。
宝益乐听，精彩每一刻。
我要上网，
我要 QQ，
我要微博，
我想找个女朋友。
盲人能发短信吗？
看不见怎么操作智能手机啊？
全面的手机无障碍解决方案，满足视障者渴望光明的美好愿望。
宝益乐听带领您步入 3G 世界，开启智能手机的新天地。
宝益乐听全国免长途咨询热线：400-066-1010。